今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四章一至十八节。既然上帝怜悯我们，把这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就不灰心。我们放弃了一切暗昧可耻的事，不作诡诈的事，也不曲解上帝的话。在上帝面前，我们公开显明真理，以自己的行为来启发每一个人的内心。即使我们所传的福音难以明白，那是只有走向灭亡的人才不明白。这些人不信，因为这世界的神明把他们的心眼弄瞎了，使他们看不见福音的光。这福音是关于基督的荣耀，而基督是上帝的真像。我们所宣扬的不是自己，我们只宣扬耶稣基督是主。为了耶稣的缘故，我们作了你们的仆人。那位吩咐要有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也就是用光照亮我们内心的上帝，他使我们认识上帝的荣耀，照耀在耶稣基督脸上。可是拥有这属灵宝物的我们，不过是像普通的瓦器，为要证明上这无上的能力是属于上帝，不是属于我们。我们遭遇各样的困难，却没有被压碎；常有疑虑，却未曾绝望；有许多仇敌，但总有朋友；常被打倒，却没有丧亡。我们必朽的身体，时常带着基督的死，为要使耶稣的生命也同时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的一生常常为了耶稣的缘故冒着死亡的危险，为要使他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这必朽的身上显明出来。这就是说，我们常常面对死亡，你们却因此得生命。圣经上说，我信，所以我宣扬。基于同样的信心，我们信，所以我们也宣扬。我们知道那使主耶稣复活的上帝，也必定使我们跟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带我们跟你们一起到他面前。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好叫上帝的恩典临到更多的人，使更多的人献上他们的感谢，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因此我们从不灰心，虽然我们外在的躯体渐渐衰败，我们内在的生命却日日更生。我们所遭受这短暂的痛苦，为要我们带来无可比拟的永久荣耀。我们并不关心看得见的事物，而是关心看不见的事物。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
让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祷告。赐俾上帝，我哋嘅天父，喺里边有一切真光同埋智慧嘅源头。我哋求你藉住圣灵去照亮我哋，叫我哋能够真正明白你嘅话语，亦都求你施恩典，叫我哋存着无畏嘅敬畏同埋谦卑咧嚟接受你嘅话。愿你嘅话语感动我哋，叫我哋完全嘅信靠你，并且单单嘅信靠你，以致我哋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嘅圣名，并且透过我哋嘅见证去造就我哋嘅邻舍。如果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亦都好像仆人效忠主一样这样效忠于你。奉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年的主题呢，大家去到现在应该都记得了，就是使命同步。我们会用一年的时间来到去学习基督教的年历作为一种灵命塑造的工具，并且会按着这个基督教年历来到去一起阅读整本的新约圣经，尝试去理解我们的王耶稣基督差派我们去做的使命到底是一回什么事。由七月起直至到下一次的将临期之间，我们会去宣讲新约圣经里面每一卷的书信，除了最短的那四卷之外，我们会按着时序来去宣讲，就是说是按着他们几时写成的这个年份来去宣讲。我们刚刚上个星期就完成了两堂 关于哥林多前书的讲道，嚟紧咧，我哋亦都会用两个礼拜时间咧嚟到去讲哥林多后书。保罗咧系喺佢第二次宣教旅程嘅时候咧，建立喺哥林多呢个地方嘅教会。佢留咗喺哥林多咧18个月嘅时间，喺嗰度咧去传讲福音，同埋咧去训练喺嗰度嘅门徒。在《使徒行传》第18章那里就记载到，当时在哥林多的犹太人好像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一样，都是去攻击这个保罗的事工。他们将保罗带到去这个法院那里，指控保罗扰乱这个社会的秩序，向这个罗马的总督来到去告状。他们说这个人教唆别人用不合法的方式来到去敬拜上帝。但是这个罗马的总督呢，他呢却是这样回应的。他说，假如这是一件冤枉或者犯法的事，我当然要耐着性子听你们讲。他说，既然所争论的是你们法律上面的一些字眼名词，你们自己去解决吧，我不愿意审判这样的事。我们说，由于这个罗马的总督呢，就将这个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那个冲突定性为呢这个犹太教内部的事务，于是呢他就拒绝介入去审理。他说，正是因为这个的判决呢，令到在哥林多的教会不似得罗马帝国其他治下的地方这样，哥林多的教会呢，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政府的迫害。他说，但是亦都正是因为在哥林多的教会没有受到任何的迫害，他们的生活相对地稳定和舒适，以致到哥林多的教会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我说，保罗离开了哥林多没耐之后，就有一系列的问题在哥林多的信徒群体当中来到去浮现出来，包括分党分派、不道德的性生活、参与偶像的拜祭、混乱的敬拜、对复活的误解等等。我说，所以保罗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们，尝试去为他们处理这些问题。那这封信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哥林多前书。我哋话，但系咧，哥林多嘅信徒，佢哋收到保罗呢封信之后咧，佢哋咧对于保罗嘅教导咧非常之抗拒，甚至乎咧开始去攻击保罗嘅权柄同埋诋毁佢。我哋话，所以保罗咧再写多咗一封信俾佢哋嚟到咧去跟进。我哋话咧，我哋咧，但系依家已经冇咗呢一封信嘅文本啦，所以我哋唔知保罗喺呢封信里边咧写咗啲咩嘢。我们说，因为这封信到后来，这个大部分的哥林多的信徒，不是全部，但是大部分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就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傲慢，于是就想向保罗道歉，以及去寻求这个和好。我们说，所以保罗又再写多了一封信给他们，重申保罗对他们的爱和对他们教会的委身。这封信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哥林多后书。我说，哥林多后书其实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圣经的书卷之一。我们刚刚在读经的时候就读完了这个帖撒罗尼加前书、后书、加拉太书和哥林多前书，全部都是保罗所写的书信。我不知道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对于保罗产生了一个什么的印象。对我来说，在以上的这些书信当中，保罗听落好像一个很强势的教师，一个很有学识的学者，很有逻辑，但同一时间也是充满热诚。他可能看起上来好像很严肃，或者对那些没那么虔诚的信徒可能有时会说话很苛刻。我说，但是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保罗展示了他另外一面的性格。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的这个保罗很温柔，很有爱心，很仁慈，他亦都很坦白地去承认自己的挣扎。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的那个保罗，和在哥林多前书和之前那些书信里面的保罗，好像完全不同了一个人这样。最近我就读到有一个神学家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就是讲到他说，因为保罗遭受到这个哥林多教会对他的攻击， 他说以致呢他呢患上了这个创伤后症候群，就是这个 PTSD。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呢，其实他表现出来的就是因为这个 PTSD 呢所造成的一些 的伤害。我们说无论这个理论是正确或者不正确都好，我们说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呢，哥林多后书容许我们呢去看到保罗呢那个作为牧者的那个的心肠。而这一面的保罗呢是在我们之前读到的书信里面呢我们可能都看不到。在这一封信里面呢，保罗呢，我们见到保罗去怎样面对失望，面对伤害，面对艰难，面对人身攻击，甚至乎虐待和创伤，但在这所有东西里面他仍然持守他对基督的信心。当我自己去经历失望和灰心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是回去看哥林多后书，每一次都深深地感动我，并且更新我的心智。今天的这段经文来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的主题就是关于灰心。两次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保罗提到灰心。第一节那里说，既然上帝怜悯我们，怕这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就不灰心。然后去到第十六节，他再说，因此我们从不灰心。虽然我们外在的躯体渐渐衰败，我们内在的生命却日日更新。我们说如果要灰心的话，保罗呢大把理由可以去灰心，可以去沮丧。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那里，保罗是这样形容他自己的处境。他说，我被犹太人鞭打过五次，每次照例打三十九下，被罗马人用棍打过三次，被人用石头打过一次，三次遭遇海难，一次在水里挣扎过二十四小时。在屡次的旅行中，我经历过洪水的危险，盗贼的危险，来自犹太人和来自外邦人的危险，又有都市里的危险，荒野间的危险，海洋上的危险，和假弟兄姊妹所造成的危险。我又有工作上的劳碌困苦，常常彻夜不眠，忍受饥渴，缺乏食物，没有住处，衣不蔽体。我们说如果这些是我们的经历的话，可能我们都会很灰心，是吧？如果我们的际遇是这样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很灰心。我们说，但是保罗说我们从不灰心，我们从不灰心。为什么保罗可以这样说的呢？为什么他可以不灰心的呢？我们必须首先要理解到底是什么东西令到我们灰心，是什么东西令到我们灰心的呢？你上一次觉得灰心是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令到你觉得灰心？当我们投放了很多心力去做一件事，但是那个结果都是强差人意的时候，和我们的期望有很大落差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灰心，好像我们所有的心血，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的一样。当我们的期望和事情的结果有很大的落差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灰心。当我们的期望和事情的结果有很大的落差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灰心。当出现了很多无法预计的干扰，令到你不能够完成你想完成的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很灰心。当出现了一些不可抗力，令到你所做的事没办法能够进行，而你也没有事可以做来去制止这些不可抗力的时候，令到你所做的事最终失败或者无疾而终，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很灰心。当我们所有的资源原来是不足够的时候，或者不可取得的时候，以致因为这些资源不够，以致我们的计划不能够成功会失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很灰心。当我们放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落去一件事上面，以致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都完全透支的时候，但是结果件事情出来仍然都是不如理想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很灰心。当我们要做的工作结果原来比起我们预计当中更加困难，甚至乎我们没办法能够去克服那些困难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觉得很灰心。当我们所做的工作就算完成了， 但都得不到别人的欣赏，得不到我们期望当中别人的肯定，甚至乎收到很多批评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觉得很灰心。当我们期望成功，但结果失败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灰心。当我们期望成功，但结果失败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灰心。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倾向，就是想追求成功而不是想追求失败，是不是？我们说这个是很合理的。我们有哪一个想做一件事是注定失败的呢？不会有人想这样。当然我们希望我们所做的事是会成功。我们说但是我们必须要检视一下自己的心，就是我们有没有将我们对成功的渴望捉得太紧。我们有没有将我们对成功的渴望捉得太紧？其中一个哥林多的基督徒看不起保罗的原因，就是因为保罗和他们喜欢的那些很受欢迎的教会领袖很不同。保罗和那些他们喜欢的教会领袖很不同。我们说当保罗离开了哥林多之后，就来了一些其他的教会领袖去到这个哥林多的教会那里。这班人他们很有学识，他们谈吐又得体，他们着得身光颈靓，一表人才，好像明星一样。我们说但是保罗不是这样。保罗虽然有学识，不过呢他有些地踎。我们说保罗不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演说家。保罗很穷，要靠出卖劳力、出卖手艺来到去谋生、去养活自己。所以保罗经常都是凹凹凸凸，没什么睇头。我们说保罗又不断地遭遇迫害和受苦，所以他从来都是不是很体面。所以波林多那里的那些基督徒，他们见完这些星级领袖之后，他说他们就开始看不起保罗，觉得保罗失礼他们。我们说但是这个不是基督的道理，这种看法不是基督的道。我们说如果将保罗和那些星级领袖对比的话，到底哪一个更加像耶稣？我们说耶稣都是很穷，耶稣都是常常遭受迫害、遭受苦难，甚至乎耶稣是被罗马人用最羞辱的方法、用处决奴隶的方法来到去杀害。哪个更加像耶稣？我们说天国的秩序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完全相反。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崇拜成功和体面。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是崇拜成功和体面。我们以为一间教会怎么为之叫成功，就是有更多的人，有更加大间的教堂，户口里面有更多的现金，咁就为之叫一间成功嘅教会。我哋话，但系耶稣唔系教我哋追求呢一啲嘢。保罗将呢一种嘅心态形容为咧，佢话这世界嘅神明把佢哋嘅心眼弄瞎了，使他们看不见福音嘅光。我哋话呢一个世代嘅神明系啲咩嘢咧？就系成功同埋体面，成功同埋体面。好多时我们觉得灰心，是因为我们渴求成功、渴求体面，但是得不到。我们灰心是因为我们渴求成功、渴求体面，但是得不到。我们想些东西好好看看，我们想做一些令人厌羡的事，我们想有人仰慕和欣赏我们，我们很想得到别人的爱，而我们以为只要我们能够成功的话，我们就能够获得这一切。所以当我们得不到成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灰心。当我们所渴求的成功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灰心。保罗为什么不灰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很清楚理解到底什么才是 reality， 什么才是实情。保罗明白个重点不是关乎我们成不成功，从来都不是。保罗明白我们所过的生活的实情是怎样，他是这样形容的，在四章七节那里，他说可是拥有者属灵宝物的我们不过是像普通的瓦器，为要证明这无上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属于我们。那个实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原来是瓦器，我们原来是瓦器。 在大家的家里面应该都有用各种不同的物料所造成的器具，可能你吃饭的时候会用好的瓷器，可能你喝东西的时候会用玻璃杯，可能你煮食的时候会用不锈钢煲或者铜做的煲。我们说用泥做的瓦器是在众多的器具当中最便宜的，可能甚至乎你在厨房里面都不会用瓦器，可能你在花园里面的花盆才会用瓦器。在古代的时候，瓦器是要来储存的，就是说是要来做那些、大的缸，要来去做 storage 的，即都不是不上得台面的东西。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瓦器是很平价的，是很朴实的，是很粗糙，甚至乎不是很有用。瓦器是不体面的，是不光鲜的，甚至乎以世界的标准来说是丑样。我说但是神却选择我们作为祂完成祂使命的器具。神以祂自己充满我们，充满权能，充满荣耀，就好像将珍宝放在瓦器里面一样。我们说瓦器变得有价值是因为有宝贝在里面，而不是因为那些瓦器本身的价值。瓦器因为有宝贝在里面，所以变得有价值。他说同样地，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任何有价值的事情，如果我们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正面的影响，如果我们可以将美好仁慈，将爱带给我们的邻舍，是因为神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个无上的能力，不是因为我们。他说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实情的一幅图画，我们原来是瓦器。我们说这个和天国的秩序是对齐，和我们所宣告的福音是对齐。我们说天国的秩序和这个世界的秩序是相反的。在天国里面，最伟大的就是最微小的，最尊荣的就是最卑微的，最富有的就是那些摆上一切的，最有荣耀的就是那些受迫害甚至被羞辱的。在天国里面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呢？就是人类的得救，这个邪恶和黑暗的败亡。我们说这个这么伟大的成就是透过什么去完成的呢？是透过牺牲，透过受苦，透过死亡来到去成就。当我们去追求这个世界的成功的时候，好像在这个社会阶梯里面要爬得更加高，要累积更多的财富，要去达成令到世界赞叹的事情，当我们去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以致我们会得到这个世界的人的羡慕和尊重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跟随基督。我们努力的想成为宝物，而不甘心去作瓦器。而当一个教会去追求这个世界所谓的成功的时候，去追求要有更多的会众，追求有一间更大的教堂，追求户口里面有更多现金的时候，追求要给其他人去欣赏和效法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跟随基督。我们很努力的尝试去成为珍宝，而不甘心去做瓦器。我们的目标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这个是这个世界的人去追求，但是不是我们这些死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的跟随者所追求。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追求我们的成功，我们的目标是去宣扬和彰显基督。第五节那里保罗这样讲，他说我们所宣扬的不是自己，我们只宣扬耶稣基督是主，为了耶稣的缘故，我们作了你们的仆人。他说这个人生的目标就是我们能够有自由不去灰心的关键。这个人生的目标就是我们能够有自由不去灰心的关键。我们有自由不去灰心，因为我们的人生并不在乎我们的成功或者失败。人生从来都不是关乎我们自己，而是关乎基督。他说所以无论如何，无论我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好，都不关我们事，关的是耶稣基督。我们说而耶稣基督他有那个无上的能力，他会确保他要完成的事情一定会被完成。 没有东西能够阻止神去完成他要完成的事情，没有东西能够阻止神去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什么东西能够去阻止事情被成就呢？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那个毁灭的力量，令到人不能够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的那个毁灭的力量是什么呢？那个最大的力量就是死亡。我们所有的成就，你所有的事业，所有的学历，所有的财富，当你死的时候都不再有意义。当你死的时候，你就不再有机会去完成那些你未完成的事情。他说当你死的时候，你就没有再有机会能够可以将你的失败扭转成为成功。死亡是这个世界人类成就的最大的毁灭力量。我们说但是就算死亡都不能够阻止神的使命完成，不能够阻止神的荣耀得到彰显。第十节那里保罗说，他说我们必扭的身体时常带着耶稣的死，为要使耶稣的生命也同时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的一生常常为了耶稣的缘故冒着死亡的危险，为要使他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这必扭的身上显明出来。这就是说我们常常面对死亡，你们却因此得生命。当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受到死亡的威胁的时候，如果他们能够坚持对神忠心，神的荣耀就会彰显出来，这个世界的真理和实情就会被彰显出来，而这个的真理就会带领人得到生命。个意思就是说，对神的使命来讲，死亡并不是一个毁灭的力量，死亡反而是一个催化剂。神的使命往往是透过死亡和牺牲来到成就。所以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去宣扬和彰显神的荣耀，而不是去荣耀我们自己的话，如果死亡不能够阻止我们这个目标去达成的话，那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理由需要灰心。如果无论是生是死，我们的目标都会成就的话，那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理由需要灰心。再加上死亡从来都不是故事的结局，复活才是。十四节那里保罗说，我们知道那使主耶稣复活的上帝也必定使我们跟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带我们跟你们一起到他面前。我们结局就是永远要同神在一起，不是死亡。我们的结局是复活，不是死亡。所以我们不需要灰心，因为我们的结局一早已经确定了。因此我们从不灰心，虽然我们外在的躯体渐渐衰败，我们内在的生命却日日更新。虽然我们经历着各种的困难，各种的压迫，各种的苦难，甚至根据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我们所有东西都失败，但是个实情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每一日都被神去更新，而基督透过我们的生命得到彰显，得到宣扬，得到荣耀。我们说我们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要持守那个真相。真相就是我们的人生其实并不是关乎我们自己，而是关乎基督的。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而是神的荣耀。我们人生的那个实情就是，原来我们是瓦器，是丑陋的，是廉价的，是粗糙的，是不完美。我们说但是基督这个最宝贵的珍宝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将我们的眼光定睛在那个看不见的实情上面，而不是专注在那些暂时的艰难之上，而是要专注在那个永恒的荣耀之上，我们就有自由不去灰心。我们所遭受这短暂的痛苦，要为我们带来无可比拟的永久的荣耀。我们并不关心看得见的事物，而是关心看不见的事物。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恒的。第十三节呢，那里保罗说，他说圣经上说，我信所以我宣扬，我信所以我宣扬。保罗在这里其实是引用诗篇第116篇， 这首的诗篇呢，它是一首讲到关于在灰心当中找到盼望的诗歌。所以结束的时候呢，我很想和大家一起去分享呢这一首的诗篇，诗篇第116篇。那里这样说，我爱上主，因为他垂听我，他垂听我的祷告，我每次求告他，他都垂听我。死亡的绞绳环绕着我，阴间的恐怖笼罩着我，我被恐惧焦虑围困着。我就求告上主说，上主啊，我恳求你，求你救我。上主仁慈至善，我们的上帝满有怜悯。上主保护单纯的人，我在危难时他救了我。我的心那要恢复安宁，因为上主一向恩待我。上主救我脱离死亡，他使我不再流泪，使我不至于绊倒，所以我要在上主面前，在活人的世界行走。我说过我非常沮丧，但我仍然相信。我因惊慌而说没有可靠的人，但我仍然保持信心。上主赐给我的一切厚恩，我要怎样报答呢？我要向上主举杯感谢他的救恩，我要在他子民的聚会中向他还我所许的愿。在上主的心目中，他的一个子民死去是多么可痛惜的事。上主啊，我是你的仆人，我跟我母亲一样侍奉你，你已经释放了我。上主啊，我要向你献感谢的祭，要求告你的名，我要在你子民的聚会中向你还我所许的愿，我要在你殿宇的庭园里，在耶路撒冷信守我的诺言，要赞美上主。结束的时候，我想邀请大家在神面前都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我们放下我们手上所拿着的东西，然后让我们闭上眼。在安静的时候，我很想大家去坦诚地问自己以下的问题，是什么东西令到你灰心呢？你真正追求的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令到你灰心呢？你真正追求的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坦诚地去检视我们自己的心，求圣灵向我们启示那个真正的我。我也请大家去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想象耶稣他现在就在你的旁边，你可以尝试将耶稣影像化，想象一下他的外貌、他的衣着，甚至他的面容，然后让我们想象自己坦诚地和耶稣分享我们的感受和想法。你可以向耶稣很坦白的，因为他一早已经认识你，但是仍然深深地爱你。所以让我们想象自己将我们心里面最坦白的想法和感受和耶稣分享。 当你同耶稣分享完之后，我都邀请你去想象一下，耶稣听到你的分享之后，他会怎样的回应你。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的回应，听下他有什么跟我们说。最后，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怜悯我们。天父，帮助我们能够得着更大的自由，帮助我们能够活得更加宽宏。天父，求你怜悯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